又说，有些人好像是很孝顺，
其实是不孝顺。
父亲有了过失，应该要
为严的劝诫，
并且
要尽力的掩护。
如果只是知道在人情上顺从双亲，
而不知道在理智上顺从，任由双亲做不公正的事，致使暴力之气存于家中，
或任其放纵凶恶，而让同乡里的人憎恨，
或是暗中掩护其阴私，最后得罪于天地，
这些都是造成双亲造恶的原因，怎么可以称为孝顺呢？有人自以为孝顺，
实际上不是孝顺。
能替双亲服劳务，能够奉养双亲，能对双亲有恩，在脸上却有自得之色。
而在小家庭内同住一屋，父子早晚都相聚，即使是偶尔有了言语上的伤害，也会很快的就消除了，反而可以得到率性的真情。
然而有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对父亲的态度有时嫌他太老，就另外安置，并且说
让他过得安逸一些吧，
有时怕他太迂腐，就假托其他原因，
让他住得远一点吧，
有时看他太卑贱，就假借理由用横霸的方法去压制他，
于是导致愈来愈疏远，见面的时候几乎是无话可说，表情也很冷淡，只是表面上尊重，却是没有一点亲情啊。
更有一种喜欢旅游的人，舍弃了与双亲的欢聚，
只是以交朋友为乐，到其他省份各地去游玩，
经年累月贪享他人的记住，名义上是说
我是为了济贫或奉养双亲呢、啊，
其实是续奉妻子，这样怎么可以称为孝顺呢？又有些人，别人看他是孝顺，
但神明看他却是不孝顺。
双亲在世的时候也能够尽力的奉养，
侍奉也能够使得双亲高兴，
但只是物质上的充足，
却是没有真情，也没有一点真乐呀。
到了双亲死的时候，入殓的衣服和棺木尽其的华美，
在出殡的仪式中也和常人一样的哭泣又顿足，但是没有真正的哀情啊。
至于寻觅好风水地安葬，也能够竭力的花钱处置，
目的只是为了子孙的福荫在打算，而非为了父母的遗体求安宁。
这种的情形在神明的眼中看得非常清楚。又有些人当时被称为孝顺，
但是不能够流传千古，
即使能够流传千古，
但是心性不能达到圆满。
这种人对前面所说的弊端都没有违反，
对孝行也都能够尽到，
只是未闻大道，对于修身圆满信德之事还有缺陷，
总是自己堕落，成为戴罪之身，以至于无法报答亲恩呐、啊。
所以能够修成圣人之德，这种孝才称为大孝。
因此为人子女应该要急速的自我反省啊。
又说，
老年人会被子孙讨厌，也有几种原因呐、啊。第一是言行不合时宜，
就是穿着以及礼数不合时宜，子孙们应当要思考，
老人哪里能够常在身边呢？他们自有古雅的风趣，也很令人爱惜呀、啊。
第二是爱惜钱财，
将钱财统一运用，
而且禁止子孙们滥用，
子孙们应当要思考，
老人所以节俭，到底是在为谁艰苦的积蓄？自己每天所吃所用，到底是谁所留下来的呢？第三是体弱多病，
走路站立都不方便，
连扶他都觉得艰难呢。
子孙们应当要思考，
这时正是报答亲恩的好机会，养儿以待年老有所依靠，正是此时啊。
第四是混乱，
老人说话语言不详，颠三倒四，难以明白，
而且重听反应又迟钝。
子孙们应当要思考，
自己出生的时候不会说话，也不懂事，是谁陪我欢度玩耍过日子呢？
第五是爱护怜惜，
内外子孙们成群，都受到掌上的衣食照顾，恩惠之深不比寻常，有时难免会过分的偏爱。子孙们应当要思考，
爱护同仆都应该要体贴入心，何况是有血统关系的至亲呢？
如果为了这些原因对掌上起了一种厌弃的念头，已经使自己进入了不孝的行列却不自知，
所以应该要赶紧的反省啊。
又说，
又有兄弟前后的顺序，出于正事偏事的不同，父母对儿女之间难免就会有所偏爱，而子女容易生出邪恶怨恨，这时候应该要以委婉心来顺承，其实必定得到父母欢心而后意。
宋朝的魏国公韩琦说，
父亲对儿女仁慈，而儿女又能够孝顺，此事很平常，不必拿来说。唯独在父母不仁慈的时候，而子女又能不失孝道，这就是从古至今大家都称赞大顺的原因啊。
大略来说，要将心中所积的嫌恶消化，使其不存，最为要紧了。
如果处在此时，必须要将积在心中的些许嫌恶等残渣全部的消除融化，不能存有一丝毫的暴躁火气。
要比平常人的子女更加的谦逊，使双亲欢喜，还要加倍的谨慎。
那么具有仁慈之心的双亲自然就会回心转意怜爱我了。
假如双亲的慈心还没有表示，这些孝顺的举动还不能够感动他们，那就更不能触怒他们了。
这时候唯有善尽孝道，不要将自己陷入忤逆双亲的罪名，这样也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一心一意看双亲的不是，
就会让火爆之气充满了心胸而无法消除，
又没有办法将面子摆脱，
那就必定会有克制不住暴怒的时候了。
在火气微小的时候不根除，
最后必定会做出超越常轨的事情。
我想恐怕到那时候责备双亲会比较轻微，
而为人子女恐怕就会难逃严厉的指责了。
又说，岂止是怨恨怒气不可以积存心中，即使是要引导父母兄弟行向天理之路，要让他们爱护亲近我，这是好意，
但是也不可以太过心急，做法不可以太过粗重，若是过于粗重，反而会形成拗直的现象，最后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呀。
又说，父母还有四种情况更是期待儿女们的孝顺呢。
如果于此而有不孝的情形，罪过就要比其他不孝的人更为严重。
第一是年纪大，第二是生病，第三是年老无妻或无夫，第四是贫穷匮乏。
父母年轻力壮的时候，饮食起居能够自理， 到了年老体衰、行动不便、如狐孤立的时候，连拄着拐杖走路都经常会摔倒。
而在严冬的夜晚，痛苦寂寞，身子骨僵硬，更是难以忍受啊。
又如中风久病的时候，不论坐卧都不舒服。
而且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众多的尿屎秽物污染了整个草席，让人看得很难受。
然而为人子女侍奉双亲最难的就在这个时候了，
而双亲依赖儿女们的帮助也是在这个时候啊。
又如年老时失去了配偶，那谁来嘘寒问暖呢？
形影孤单，默默相对，心中有话向谁说呀？
当丈夫的还能忍受，
但是寡妇却要怎么办呢？
即使是儿孙满堂，有配偶的照顾配偶，
有小孩的照顾小孩，
人人各自熟睡去了，
个个为己乐事归。
更漏的滴水声长时间的陪伴着，听得不敢再听了，
心中的苦闷累湿了枕头，又有谁来安慰呢？
有些孝顺的儿孙还能够尽到照顾奉养的责任，
还可以使自己孤寂的心情暂时寄托在儿女的热情孝顺上。
如果不幸儿子对养育自己的母亲习惯于撒野泼辣，
媳妇的态度还是处处在蛮横的阻挠，
父母只为了保护儿女的这点骨肉亲情努力了一辈子，
却是换来一生的凄凉痛楚，白白的牺牲了青春呢。
又有为了抚育子女而导致经济困穷，
为了儿女的婚嫁费尽了心血，
而年轻力壮的儿女吃好的穿好的，
年老穷困的父母则变得焦虑徘徊，
流着口水指望求得一餐饱，
就像乞丐般的忍气吞声求三餐呢、啊、
早晚为儿女做饭烧菜还被骂说
简直是吃闲饭啊，
为儿女纺织工作照顾小孩还被诅咒
怎么不快点死啊。
而这些父母所受到儿女不孝的怨气最足以惊动上天了，
所以有上述情形的子女更应该要比常人要加倍的照顾父母，
劝化子女尽孝的人
在此处更要加强啊。